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第四届全球华文作家笔会近日在墨尔本举行，来自北美、台湾、大陆及澳洲本地等众多华语作家齐聚一堂，就海外华语文化的现状、挑战和未来发展展开讨论。大会主席、美国作家、评论家陈瑞麟指出，华语文学想要走向世界，需要拓宽视野。全球性的华文作家交流平台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被推动和发展的。
那从2022年呢，疫情刚刚结束呢，我想呢，我不能仅仅局限在北美作家哈，因为我写北美作家比较多，对他们比较熟悉，啊，我个人觉得应该把世界华文文学当做一盘棋哈，啊，我觉得我们的汉语文学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啊非常大的、非常啊受瞩目的，将来能够跟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法语文学哈能够站在一起啊，当然这是我的梦想了哈。所以呢，我就决定跨州进行文化交流、文学交流，因为跨州呢，就让各州，比如说美洲的作家跟欧洲的作家，然后我们跟澳洲的作家、跟东南亚的作家，甚至我们啊，跟东亚的作家、日本、韩国都有很好的交流。那这三年啊，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法国南部啊举办欧美作家笔会，然后呢，我们这个2023年在加拿大举办这个啊第二届世界华文作家笔会哈，然后去年是在海南举办这个第三届啊世界华文作家笔会，今年我们是来到了澳大利亚啊第四届哈。以这四届的笔会来看呢，成果非常的显著，就是能够激励大家、鼓励大家，然后呢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而且也把整个世界的各地的华文作家都组织起来，然后大家呢互相。将一起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华语文学呢，大家一起做努力啊！所以特别高兴这次来到澳大利亚，来到这个墨尔本。
陈瑞麟指出，相比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作品，带有特定的地域属性和风格，澳洲的华语文学则展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点，但在长篇力作和代表性作家培养方面仍有待提升。
当我们啊，这个跟海内的作家交流，然后我们跟欧洲的作家交流，然后我们要想知道澳洲的作家他们有什么不同跟其他州，那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多元化，就是澳洲的作家跟他的文化一样，他们的写作非常宽广，然后他们的主题也非常的自由，然后呢他们不像欧洲有很多外嫁女啊，就是他们都写那种婚恋故事，然后比如说北美洲呢，他们就很喜欢写那种留学生的那种哈痛苦啊，那种啊那个心酸啊什么的，但是到了澳洲我发现什么作家都有，什么样的作品都有，然后他们的主题五花八门，然后作家的身份也是呢十八般武艺，哇，我觉得澳洲给我的感觉就是色彩斑斓啊。但是呢澳洲的作家呢虽然写的多，作家也多，但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他们缺少那种持之以恒的一直在写这个大部头作品的，或者是说那种成为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这次来最重要的是想了解澳洲的华文作家哪些人他们在坚持写作，然后哪些人呢他们已经出现了很好的一些作品，然后值得我们去研究，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也要把他们介绍到国内的学术界，然后我们这次对澳华文学做一个整体的观察和分析，然后也同时也是一次筛选，就是我作为一个评论家，我希望我能够看到能够代表澳华文学的好作家。
面对出版渠道受限与读者市场分散的困境，陈瑞麟坦言，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自由与出版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他希望海外作家能够通过提升创作质量影响国内文学生态。
华语文学最重要的是他的读者呢是在国内啊，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说，因为我们海外的读者，比如我们的书出版后如果在海外出版的话呢，读者就没有那么多，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我们怎么样去吸引读者。但是呢在国内呢读者是很多了，你想十几亿人都读汉语嘛哈，在国内出版的话就有很多人可以看到，可是呢我们的作品呢又需要有 自由的精神，然后希望能够写出国内作家不敢写的东西。可是这些作品呢又很难在国内出版，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我现在觉得哈，一个是我们海外作家的全方位的努力，然后我们写出好作品让国内作家感到惊叹，说哇，原来这样的作品在海外可以出版，然后他们又觉得他们自己写不出来，因为他们不敢写。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说墙外开花然后墙内红，用我们的创作实力来影响海内的作家，有一天呢我们的作品呢也会进入到就是国内读者的视野。而且现在互联网的时代，虽然有一定的界限，可是流传的还是很广的，就是互相大家可以传播啊，这个传播能力还是很强的。未来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就全球的作家都没有障碍，大家都可以非常自由的交流。
随着年轻一代接收信息的途径和喜好变得视频化和碎片化，陈瑞麟认为短篇小说将会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热门方向。
有两种会留下来，一种是短的小说，一种是非常长的小说。所谓长小说，就是它可以记录历史，可以把非常复杂的故事把它能写出来留给历史。那大部分人可能更多的是看短小说，就是微小说或者是什么。那么短篇小说将来会成为主流。
来自美国洛杉矶的北美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严小毅则以个人经历为例，强调书写家族史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学创作是记录隐形英雄的方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一个家族史可以写。那你不写下来，别人不知道你家的事啊。可是就有很多这种隐形英雄，英雄不一定要是民族英雄，英雄是你家里的英雄。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啊，那看你用什么方式讲，用散文，用小说，用诗歌都可以讲。但是我认为基本上的情怀都没有变，总是想念的，或者是写你在异乡生活的冲突，的不适应的苦。那有的人用自己的本身的例子写，有的人借别人的小说的故事来写，基调不变，抒发你心中的最深的情感。
他真诚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翻阅纸质书带来的阅读力量会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淘汰，也不知道纸质书的印刷和再版是否对未来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意义，但传统纸质书的情怀和价值对自己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纸媒在没落啊，书人家在笑我们，你们还在印书啊，不是都电子书了吗？电子书也没人看，因为大家要短嘛，年轻人根本就坐不下来，静不下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扰的。那我自己没有办法，我自己只能我把我的思想想法什么的放在脸书啊，放在微信上面，就短短的看到什么东西想到一点放下去，但是那个东西万万敌不过一本书的深刻。所以不管怎么样，说我老派也好，还是得写，我们这些人还是得写。
来自台湾幼师文艺的主编吴君瑶反思了台湾文学中存在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他呼吁台湾文化界应在自我建立的同时保持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和包容。
依照我对台湾文学的观察，比如说台湾文学是太习惯把自己关起来了，台湾那边的话接受过很久的话的那一种排挤式的教育，因为太过重视一个自我的创造，本来是很好，自我的建立本来是很好，自我建立的同时不用排挤他人啊，因为之前台湾也是被排挤的一个对象。可是我就翻到一个很奇怪哦，我们之前大家都想要拿那麦克风哦，哎，为什么不有麦克风让我说点话呢？我拿了麦克风之后，我一定会做好一个公平公正原则，把麦克风分给别人，大家都可以讲话。有一天自己拿了麦克风，哎呀，就霸占的不放了，哎呀，我发现到那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毛病那样子。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要适当的把麦克风分给别人。那回到写作的话，台湾不应该一直在讲本土的啦。本土的东西因为是政策上的一个支持，或者是说之前的教育的关系，台湾没有被重视到。可是已经20年了，你知道吗？从大概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台湾就在做一个本土的一个思潮。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动。而这个反动到后来我们发现到好像我们看不到世界。所以我们那句话讲得很好，立足台湾啊，放眼天下，放眼世界，哎呀，那个都是口号啦。我们现在立足台湾，也是只看到是台北而已啊。
谈到海外华文作家应如何推广自己的作品， 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的客座教授彭静建议，海外笔者应更多地讲述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故事，这样不但可以吸引更多读者，同时也能在资金方面获得更多支持。
今年呢，我来参加世界华人学会呢，我做了两次讲座，他们都是反响很激烈的。文人呢，都是说不耻于谈钱，尤其是你看在澳洲发表文章，现在我听说连稿费都没有了。哎，但是我的演讲题目是什么呢？华裔作家聚焦祖国的文学创作，我呼吁在海外的，不仅是澳洲的、美国的也好，因为我之前也在美国工作过啊，这华人多聚焦于中国，或者对于现在解释说呢，祖国文学创作，对于华人作家就是中国的创作，大家反响很激烈。中国创作既可以是名，又可以声利。中国的出版社说，如果你能出版。版税还是比较高的，稿费也比较高，而且呢，你这些书本既是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是吧？又对自身的发展又有很有帮助，啊！你到美国出书，毕竟只是华人看，中国的有15-16亿人都可以看到。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